这个啊，有有有啊。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来打开那个4829页，4829页最后一行哈。那因为我们上个月啊，我们没上课，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时间是稍微有点久一点哈。不过还好，这一段不像以前那么复杂，哎，那所以说有些刚来听的，也许还不至于一下子一听，把那个难得升起的文法的号要就一口气就把它打回家去了，哎，因为我们瑜伽修炼的确不是很容易懂啊，久修的都还不一定懂啊，那何况是刚开始接触。不过昨天我在一个佛学院也提到这个同样的问题啊。我昨天因为刚好是另外一年开始，这是一个课程，那时候我那个课是要开两年。那在课程结束，我有问他们的一些想法啦，还有学习的心得。那这一年开始，我就花了一点时间，不是谈课程，是谈学习的态度。那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学法有一个，因为久了，我这个心情就是这个想法，就是有时候我们学太多了，我们宗教一直衍生到后头啊，我们有当初为了应机需要而设定的很多法，很多的方式，但这些东西久而久之以后，我们把这些应机性的东西啊，一时应于某时某地某人的这种教学方式啊，就当作以为根本，但却忽略了学佛的最核心的根本起动机。好，这个以前我也大概提过，就是我们现在容易是把自己当作宗教徒，而不是一个追求解脱者的心情，就是我认为我应该这样修，别人都这么修，这样修叫解脱，那为什么叫解脱，反正就是有一些比较笼统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就依着一个方式这样去修持。但实际上到底我们有没有一种比较务实的心情，因为我们往往感受到这个世间的苦，所以我们会想，尤其是感受苦越多的话，会激发我们来修学佛法。但往往这种激发出来以后，我们因为不了解真正苦，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进入在一个宗教的仪式里面模式当中，去寻求一个我们修学佛法的一种安慰，一种安慰。那这样的一个安慰啊，有时候会让你觉得说，哎呀，修行最刚好。可是久了以后，这种安慰的感觉慢慢淡了，因为 也吃习惯了，哎，所以你注意看，在我们周边很多人学佛刚开始很热忱，但久了以后就慢慢失去了学佛的目的，就是说啊，这里有办活动我们就来这里，这里有活动哇很感动，我们现在要去关怀别人哇就关怀啊，用了很多，到最后发觉该做的做，可是就是没照顾到自己。所谓没照顾自己，就是那一份修行的真实意义没有照顾到，甚至也不知道当初慈悲的定义定在哪里，只是有一种世间的那种，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啦，但就有一些大约的看法。那这个看法不耐久啊，我应该要诵经，我应该要禅修，我应该如何如何，可是发觉一旦时间久了以后，好像也不竟然真的达到我所期待的，当初我入佛门他给我那么多理想目标，好像我经过了一二十年好像没怎么改变，所以有时候再加上碰到一些人我是非啦，碰到一些逆境啊， 其实内心对佛法的信心已经退掉了，早就退掉了。好，有时候又也不知道退，就是觉得闷闷的，也不知道，也觉得佛法还好，的确也尝到一些味道，那所谓味道就是比较感性的味道，那可是实际上内心其实有点动摇，他也不大清楚。那所以说我们应该听经闻法，哪里好我们应该去，我哪里去都很有一份心，都有一份心。但这一份心啊，假如有时候我们也是因为一门课程完了一门课程，一门课程完了一门课程，但失去了原初为了求解脱的那个单纯的动机，那个心已经被很多人家给我们的额外的东西给模糊掉了，会很累。就像我们要懂这些，也要懂那些，也要懂那些，变成就是为懂而懂，为修而修，为什么？但就不是为了生死来的。所以那时候很多东西有点开始不务实。所以不务实就是，我并不是真正求圣解，我只是在好像也满足，这叫修行，也大家也认为这样修行，但不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跟那个佛法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有时候修道会觉得累。所以有同学问我说，我现在对于佛法的学习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保持很平淡的想法。那我说，因为这个学生是很用心的，他对于修行啊，那个念佛都很用心，但他对于课程他觉得他不一定要求。那其实这里面其实他有一种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当我们在佛学院里面有很多课程是大家一科读完一科，我们要努力的读，要把成绩弄好，是不是？可是他现在老实说，我不用，我平淡一点就好了。我不用求成绩，我就好好读。其实这也是一种绝招，就是说我其实不是为成绩来的，我也不用为成绩挂碍。但我说这个题其实里面有隐藏一个错误，因为假如你是为法而来，你一定是精进勇猛，绝对不会是有也可无也可，成绩本来就不是为全成绩，但是为法。我点出了一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好像已经被人家约定成熟的一个习惯性的修行，但却慢慢忽略了最原初为何修行的基本发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以后修行以后我要如何建构一个非常美好的宏的蓝图来做梦，然后我们应该做这个事，要做那个事，做那个事，做那个事，其实等于是进入一个宗教的理想国里面，但就是不务实的看到苦集灭道。所以久了以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会迷失掉，会迷失掉。那有时候会在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稍微可取的可爱境，就会引以为足，就又离开了。好，那我们现在这就回头要读这个经论。这在也我们在学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谈？因为很多人不耐繁复，不耐长远的学习，不耐。为什么？因为发觉有它也可以啦，没有我也可以修啊。所以对于法的价值就不会慎重。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文法，我说实在很明显缺少一个求法心。我讲的是求法。那你说当然我想这里面也牵扯到说法者的威德能不能摄受他，这也是一个根本的。我说假如我今天坐在，我不要坐在桌子上，我是坐在莲花上浮在空中放光，我这下就满满了，这恐怕我们就应该要购票入场。因为这个座位有限，这个我们要分批，因为他竟然这个世间碰到一个会放光的，他坐的莲花在那边飞飞飞的，他会得相信这种像萤火虫这样的功德，他就不大相信那个坐在椅子上那一个还三餐照吃的那一个，那我们没办法显现出来。这个当然未得一种，但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也是我们对法的认知，对修行的定位其实是模糊的。所以我就讲说，现在很多人在学习当中轻易退缩，很烦，但要么你就否定它。如果你觉得好而你未得未了解，你没有资格退缩， 从一个修行者来讲，佛弟子来讲，假如你确信他，而且你的确受益，你有点困难，但我深知他对我修行有帮助，我告诉你，严格来讲，你没有资格退缩。我们现在都很有资格要跟不要，不是，那是因为你懈怠。假如我们站在一个很严厉的师徒师长对他的徒弟，他绝不容许让你有多一点选择空间。为什么？不是我强制你，因为我非得用这种方式逼着你，不让你堕入轮回。因为你没有资格退缩，你没有资格选择，因为以你这种潜质，你不知道哪里对哪里错，既是依师就依师教而走，就这样。但现在不是，我们要彼此客气客气，免得成为冤亲债主。对啊，他每次依然捧我会设的都是自己的冤亲债主，都是以前很亲的，现在变成债主。就是这些啊，这开玩笑啦。不过就是说，从很多地方我看到很多在学法上缺少很明确的求法，那为什么？因为他对修行的定义不清楚。所以我们在恍惚当中寻求一个顺境，让自己能学多少算多少，学多少算多少，那学完到底能不能用，其实我也不 care。 不是，所以我之前是一直提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就医就是为了治病，我不会无聊去找医生聊天，懂了很多医学知识但跟我无关，我不会懂了很多但不想回家，我不会说拥有很多地图但没有自己回家的方向，不可能。所有的地图所有理解都会到我回家的路，我管你中观为事，我管你念佛，反正什么能助我回家的，我那些都并在一块，因为我根本不想跟你玩，我根本不想在路边跟你在那浪费时间。所有你告诉我要是无法帮助我的任何，无法帮助我回家的任何地图，我连看都不看，那凡是有用的我全部拿收回来，成为一个坚固的明确的不迷失的一个方向感出来。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假如你在闻法闻到会有点腻，重新定位，要么就不要，因为你不要浪费时间。可是如果你觉得有用，你不能推脱，你不能又要有没有，因为呢，生死未了，如上考妣，本来也是一个道理啊。为什么有的人认为说大圣菩萨道不应该谈这句话？普贤菩萨也讲啊，如旧陀鸾啊，如上考妣只是哀伤呢，如旧陀鸾那晚上换你死呢，是不是？你说生死未了，如上考妣，那如上考妣也不过死你的嘛，最多是父母而已嘛，那死你的，你死我还活的。那如旧陀鸾，那就是换你死啊。也就是说对无常的体会，连大圣也都是如此，因为刹那之间人生一失，再也难回头了。所以学法的那种很核心的根本动机，其实久而久而学久反而模糊掉了，是在花样上在字幕上弄了很多时间，但根源上没有。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那个我们今天老实讲啊，我们说法没有以前的庄严，但也没有不是也不是以前那种单调。因为我以前听过那些大德在听课，我就说我最听的比较正式课就是李炳南居士的课了，啊，听他没几个月，那一听保证很好睡。以我们现在听法的习惯，那个很平稳的，他没有那种高亢的，很平稳的。你要没有很有耐心或是很耗药的话，就睡着了。但奇怪，我很喜欢去听，因为我就说我刚开始学嘛，因为我没有基础啊，我就听他的华严经，听那个十回向。什么叫十回向我不知道，我那个讲义最近还找出来，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他给我们的一张表，然后他在讲这个啊，我就写笔记，我到现在看我在写什么，我怎么都看不懂，可见当初一定不懂。不过我就熬了好几个月，后来因为准备出家就比较没机会去了。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感觉那个气氛，什么气氛？大家闻法的庄严。我宁愿在那里睡，好像在一个很庄严的地方睡。嘿嘿，他们随便一讲好几百人啊，一进去哦，平常没什么声音哦。他们那个一个就是慈光图书馆嘛，台中那个，进去大家进去就在念佛，很少声音啊，自然的，很少声音。 上课啊，就是他讲也听不大懂，因为他的腔调很难听懂，就翻译成台语的时候我才听懂。所以我去那边听，我就听台语的，因为他那个国语我听不大懂。可是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法的气味，就是说你听不懂，但你好像浸在一个清净的法的那个味道里面。也就是说当初的文法是很恭敬很清净，满满的满满的。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在文法上啊，我们寻求的一个更多的变化，但自己本身对法的好养比较缺了，所以我们久了以后对很多东西忘了那一个求法的单纯的心啊，那因此耐心也不够，轻易喊退就退。其实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以李炳南居士，我不敢去否定这个，因为我当时也不大清楚。但我们现在的说法，其实有些善巧是以前人所没有的。我最近不是听到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在研究戒律的，他们很守戒律，所以他们认为电脑不要用，我就不用。结果有一次有人去问这位戒学的泰斗，问他，他吵了好久找不出来，找不出来，找不出来。结果旁边又一个人，就说：“哎呀，和尚，你是不是有什么样？”他说：“问我这个问题啊，找了好久，答案都没有。”他说：“你稍微等一下。”他一进去，他泡个茶，一出来，全部答案都出来。是不是这个？他说：“你怎么那么快？你怎么那么厉害？”西贝塔厉害，不是我厉害啊！就全出来了。现在各方面的东西多很多，其实也可以讲得很灵通。但问题，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其实，严格来讲，现在很多有些部分法师的说法技巧不输过去哦。我们讲实在的，当然要像智者大师那种思维那么细腻哦，那不大容易。但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我们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也你不能否定世间学有世间学，经过几年累积几百年千年的累积，其实有它的善巧。所以在说的善巧处，就是他不一定正德，但他说的善巧未必比别人的古人差。因为你如果有机会看看我们过去听法的时候都是很单调的，大概就是照字义这样解释，稍微有个谈得很深入都变成为一个大德，都很难得。但其实以现代人甚至有一些学者在解析佛法，其实未必输你哦。好，但他是不是有修正，那就另外一回事。好，没关系，他未必比过去，就在解读上不比过去差。但现在为什么我们不能受用？其实这里面关系到我们本身文法者的用心的啦。就是说你听很多资料很多，好，你可以得到的信息很多，但不一定被你所用。好，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现在的人的教学，其实以善巧来讲，以你现在现前机来讲，有时候比古德还厉害，因为古德的那种背景跟现在不一样。所以其实有时候有的人，我们讲实在，就好像那个纵观论书好了，讲得很深啊，现在有多少人看得懂？会得用现在人说的让你能懂。所以善巧其实在某些善巧，就现在的我讲的就是法的纯正性，我们这个没办法去细谈了哈。那就善巧处能让你接触的，其实有时候善巧比过去人不输，但问题怎么都一直感应不出来，其实在文法修行的基本定位未能清净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看到很多人学轻易就退，轻易就退，学一学轻易就退，轻易就退啊。我们以前呢，没得学，一路上也都靠自己嘛。像我这个也都是靠自己，我没上过课。我充其量我去日本是学天台，可是天台其实他们是教我们文献，天台教理没讲，我也没学过天台教理，天台教理也是自己来。我想我们自己可以摸索，那为什么现在有众多资粮，有众多条件，却就是那个心智不容易提起来，轻易退退退，结果有些人 几年下来像个样子。有的人就是同样的问题，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会的还是不会，修行的模糊还是模糊，这怪谁？怪自己的用心啊。对，好，那我们等是因为隔一个月了，哎，给大家再重新怎么样定位啊，这个开车轮子要定位，嘿嘿，那有时候有些机器要定个位，那没定位，有些学习一下去啊，慢慢迷失方向啊，未必有用啊。好，我们谈到这个四八二九页啊，其实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前面我们讲的是十二业道啊，那一路谈过来的业道，这个业等达到以轮回这个道一条路嘛，哈，它不但是个方法，它是一个导引，它是一个阶梯，它是个管道。所以业道，你修这个业会到哪个地方？那当然这牵扯到我们前面谈的众多烦恼，哈。所以有机会，大家如果有机会，我还是鼓励大家多看，甚至假如有机会与更发心的话，把那个我们妙净长老的本地分，或是我们这边有法师也谈本地分，多回头看，会让你掌握更清楚啊。第一个，就正如我们之前讲，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身心，我们看到我们的身心，我们无从抉择。为什么？你的认知太少，你不知道你的身心结构，所以你不知道去解剖你的身心。那所以说，你必须要身心了解你的身心结构，了解佛法，所以你对自我的认知很清楚，对苦集的认知清楚，对修灭道的认知也能清楚。所以我们现在一路上，不管是谈运、谈处、谈戒、谈烦恼，一路下来都是帮助你观察苦集。那其实在他的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连接到灭道的部分也都有？所以它是一个等于是开你的眼目的东西，不是一个啰嗦琐碎的名相，不是，你必须要耐住了，学会的那一份能看清楚。所以你会发觉，就算你没神通，都容易轻易的看清楚到底众生的相是怎么样，还有你也比较能认清楚你的身心的运动运转。这时候你就很清楚为什么佛法要讲这样修啊，因为这样的问题，所以非得这样修，不这么修这个烦恼不会断，就很笃定了。所以它是一个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讲业道后头这些东西，对某些法师来讲，他们有些研究戒律恐怕比我还熟，但我们在这里，因为他最主要是论，不是以戒律为主，他会谈到，但我们要谈出他的精神业道，好，他的业道，因为这样修十善业道、十恶业道，它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业果出来？我们都很清楚，有没有地狱？有没有恶果？有没有畜生？有，但有没有真有？没有。啊，要有地狱，你想进去，他不让你进去，为什么？你该不敢，因为一旦有自信的东西，不容跟其他法合。若实有地狱，你跑不进去。若如有畜生，你只要是人道，永远是人，人道畜生会不相融合。所以地狱在哪里？地狱业力所生。所以那我们因此有没有地狱因？当然有。我们有畜生因？有。有没有恶鬼因？有，都有。所以我们之前才讲说，为什么要你了解什么叫地狱，什么叫烦恼，什么的，因为你可以看出你有这样的因。那因此修行，你必须要断这个因。所以不是说啊，我现在好好修，我要超出三界，好啊，就好像我们讲说，我念佛要求生净土，那手抓着娑婆，我要求生净土，啊，佛来的，你要不要接？哎，我要往生净土，那手嘞，那这个我也要，你有没有卡在那里？好，就是说，既爱着此世间，却又疑心以为求生净土，没有啦，你爱世间远胜过爱净土啦，好，所以我们之前才讲说，有的很多念佛念得很专心，临终的时候其实还是怕怕的，为什么？啊，到底有啊无啊？ 啊，这是很有的啦，啊不无啊，啊，迄、那个有啊无，唔知啊，叫我去咁对，嗯，所以我很少看到临终会笑的，每个都还是很紧张，但有啊无，赌这一场到会赢还是输，哎呀都没有把握，你看，第一个那法没信心啊，对自己没信心，对法没信心，所以你说你多有信，是歹势点破啦，因为你也要死啊，我嘛不爱你歹看。你都差不多了，我再跟你点破，你会掉，你就完了。但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你还没放先呢、啊。其实你对现有的五蕴还很爱的，你对净土还充满，还有不要说充满了、啊，讲是、啊、有信心，但不完整。所以你应该照理讲，终于能去了。我等一世人呢，今麦该勇气哦，麦给阿给。哦，这时候终于能去那念佛，好高兴哦！终于要出狱了，终于要退伍了，对不对？那种充满期待的心，我很少看到。东马很期待，要是能不死，还是继续留好一点，不是吗？我们讲实在的，哎，我不是讲说有没有放下？有啊，我不要暖，嗯。所以他的放下，嗯，那不得已了，不要弄啊！而且要是能不放，我当然不放啊！啊，现在是一定要放我才放的啊！所以你说他真放吗？没有啊，那是狗不理三种呀，那是不得已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就是说你没有去彻底的把那种因缘去掉，那这就是一个业道。当你有这样的烦恼，这个业道，你说我一心念佛，没有啊，你哪有一心念佛？哎，以救你内心所升起的业道，其实是往三恶道或者三善道，但不是净土道，因为不是净土业，不是净土的心、净土的行，所以不是净土。充其量是天。所以修行哪容你这样自欺？你以为这样混过去就过了？哪有？就是万法唯心所造，你自己负责。佛就负责引导你，不是他能决定的。否则的话，不管你要不要去，把你丢到净土，那不是佛神通广大，全部一收，就把你全部送到极乐净土，那不是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你自己念？显然修行关键还在你自己。好，所以这是业道。那我们前面已经有谈到的这个，像比如说杀生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要谈那个不逾矩的业，就是偷盗。啊，注意啊，他强调的就是，因为每个东西形成偷盗，同样的偷盗因缘不一样，这牵扯到什么？其实牵扯到你自我内心对这个法的定位。所以即使同样一个圆满的偷盗跟未圆满的偷盗，其实同样圆满偷盗还是有不一样，只是说我没办法就每个人的心念、个别的心念做无止境的一直拆解下去，因为实在太细了啦。同样我们所有偷盗的众缘都合，其实感应业果还是不一样。为什么？维系的起心动念不一样。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维识里面谈，我昨天我有谈到那个跟一个课的谈到那个种子的问题。像我现在杀人，我会不会被我杀人的嗔心会在吗？是不是？那这个杀人的嗔心包括业报，这个种子合在我的身心里面。讲种子又不是只有一颗，它就是一个功能性，合在里面。好，我杀人，我的恶心在，但我没有继续熏染这个恶心，我就开始修戒定慧，修恶心呢、啊？恶心也是那个心，戒定慧的心也是那个心，说完全不同却同一心，说完全同却各个有功能，非一非异，各以业力有它的功能性，但就又不完全完全隔离。所以当我在修戒定慧的时候，那一份曾经杀人的嗔心啊，却无意中就慢慢被转化。所以当你在起同样嗔心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像我们有时候起同样嗔心，其实已经改变，但众生因为看不到说啊，你要修这么久啊，脾气这么坏，其实已经改变了。 就是说他那个外表他的细微的改变众生看不到，那有没有改变？有。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修行修到最后还会烦恼起来，会有一种挫折，我怎么都修了老半天都没有进步，其实有。维系的进步是刹那都在感应，只是不如你期待这样，但有没有感应？感应的，你只要在忍耐，因为它具体在感应的，所以其实你看不到你在感应的。你如果够细的话，你会看到你已经感应，用几个方面就可以抉择出，你会如果够机会时间够的话，用几个推敲你会发觉说，哎，的确感应了，大的执着未放，小地方好像也早容易放了，很容易放了，你已经感应了。所以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同样一个罪，其实这里面它点出几个面向，是告诉你说，因为再细分太细，等于有时候就会混乱了，所以就是用几个面向来问说，这个偷盗才怎么样才叫具足偷盗。但其实每一个面向里面各有还有细微的点滴的维系处，那讲出五几个面向，这里面常讲的是五个面向，那每一个面向里面的一个差异啊，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提供至少它不是单一法能论，就是说偷就偷，不是偷未必偷，那同一偷也不同偷，这就是结论，我们很能懂。但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一个能以如理思维的态度了，要给大家是一个能如理思维的这个态度，就是说同样看一个人罪过，千万不要用那种冲动的态度，啊你是啊你就像那个判法官，啊你完了你完了，我告诉你，就算有人造很重的罪，你都不要轻易乱论断，你要不能解析他的内心走动是怎么样，你轻易断你会断他的慧命哦。有的人看似极恶，有像我们现在不是报纸经常讲说这个人哈，哦那为了十块钱终于就是杀人，实在是很可恶，其实这也是记者愚痴。你去问那个凶手，他说你怎么可以说我为十块钱，是十块钱为真上因，他如果懂得佛法，我是做错了，但绝对不是为十块钱，因为我昨天才捐人家一万块，我怎么会在乎十块钱，但十块钱好我经营，因为那个十块钱的增值代表另外一个更广大更深的意义，是那个事不是那十块，所以有时候一讲出来就会觉得啊，这个很不堪，因为在我们也处在同样的境，有时候其实是一个 kimoji 不是那个事情，对不对？就是那个事情所代表的那面的意义，十块钱我不爱不没关系啊，但你骗我，骗我我在乎，但十块钱我们不在乎，你不骗我一万块都可以给你，但你骗我十块钱一块钱我都受不了，对不对？重点是被否定被欺瞒，所以有些事情这样一讲就模糊掉了。同样的，当我们见到一个人造业造重罪，也不要以为这个人就因此没善根，你不要以为你要做小恶就认为啊，哎呀这个小恶，小恶不一定是小恶啊，小恶里面可以怀有很深刻的恶心啊，是不是？有的人现怒目面现那个很恶的心，但不过就是那个而已。那有的人这阴天咩，同你一刀都还用很柔软的心，我能不能杀你啊，拜托让我杀。当然我们现前不会这样，不过你看他多有礼貌，连要杀你都问你好不好，当然你也不能说不好他可以内心保持非常平稳。就像日本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小学生，你看一个小学生能饿到什么样，抓了很他的抽屉里面，他母亲不知道，一打开很多猫的舌头，你知道吗？一个舌头代表一只猫，他可以一点感觉都没有，在林内动物里面竟然可以保持很平稳的心，让那些专家都觉得这个人心怎么会那么稳定。小学生，因为他把那个猫啊头啊挂在他们的学校的门口， 大家以为是谁，原来竟然是那个小学生。他母亲认为这个小孩子很乖哦，因为他太平稳了。可是那个人对于众生的苦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的床铺一打开竟然很多动物的尸体，那个器官呢、啊，能饿到这般，那个恶性很重。可是你会发觉看到他内心是非常平稳的，你不能从这里去论他的心啊。那有的人是很容易就生气，可是他也很容易过，因为他的心，他的恶心因缘不具足啊。也就是说他的恶心是起得快，但也散得快，因为因缘不具足。但有的人的恶心是经过累积串习成一个定常性的东西，那是够恶的。你怎么带，怎么训练他，怎么责罚他，怎么鼓励他，不动。为什么？因缘具足，非常圆满。也就是说他的恶心非常纯正，不容许有任何善心动摇他的恶心。有没有这种人？一禅体不是吗？就恶得非常纯正，不容有稍微善进去。你看不到那种人在起心动念的时候，那心之稳定啊，你一般人看不到。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测试他，你做恶事的人会心念会怎么动？那种人不会动，哎，那种人在说谎测不出来的，因为他认为理所当然，很稳。因此在这种众多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学会来观察，绝对不是从表面上看他的业道，不是看他做什么事情，要看他的内心里面所结构的因缘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极恶之人，却是一个可度之人，不是那谁吗？央杰摩罗杀999人啊，可是只要一回心一转，你看央杰摩罗后来皈依佛的时候，走到哪里人家都丢石头的、啊、一个能杀人杀到这样，但也可以同时一承受下来，任你侮辱，任你捶打，他都没关系。这是180度转弯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只有像佛的智慧能看到说，恶在这个因缘，善在这个因缘，他能轻易间回转过来。但我们容易从眼前进、哦、把遮挡了他的所有得度因缘，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整个身心里面，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因为他这里没有谈到那么细，但为什么要从五个因缘，从几个因缘来论业道？也就是说你不要单一面来看，每一个环节都具足的参与这个业道的一个因素，你都必须要做一个考虑，是不是？他就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你要问一下他为什么，哎，像最近不是有人去抢东西，为什么抢东西？没得吃啊，去抢东西，因为要给孩子吃面包啊，是。这个有时候背后有另外一个很深层的无奈，所以有的人要把他送到警察局，又觉得很委屈不好，就为难，因为呢看到那种不得已的啊，所以在我经常举那个例子，德国哲学家讲。德国哲学家康德啊，他有定义一个什么叫道德。那这个道德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能选择的。假如对一个人无从选择的时候，你很难去要求他有道德没道德。就是说我被逼到无路可走，那种你很难讲道德。也就是说你有空间，他可以选对跟错，那你选错不道德。不知，另外不知而杀不行嘛。再过来他根本无从选择的，这个你也不能论道德。就是说你有空间的，你看西方人也考虑到这一点了、啊、所以这不是站在我们主观轻易判断人好不好，要看到他处在什么状况，因缘是如何，是不是？所以你用这种缘起的态度在看世间事，其实你会一直打开你的心胸。所以说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恶人真的恶，但同时你也发觉当他在讲恶的时候，竟然看到他的一种分内心的起心动念竟然隐藏着善，这就是我度他的因缘。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我在解析他造恶的同时，竟然看到他有一个动机是善，嘿， 这个就是得度因缘，他会珍惜这个因缘，就是这样。好，然后我们看啊，他说不逾起业道，是则为他所设事，就由别人所设的，别人所设的哦，那你要清楚这个东西是别人，你偷来的。所以前几天前一阵子的时候，那个报纸不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太太啊，经过一个百货公司那个超商吧，啊，那东西破破旧旧的摆在路边呢，啊，他想说应该是不要的吧，啊，就走过去，啊，就叫他你去把它拿回来，好，啊，拿回来就要赔了。因为摄影机有摄到，那他说你们不是不要吗？因为那个有点坏的，可能是准备回收的或不要的退掉的，那就把它拿回来啊。不过就是要赔啊，赔不少。他就很委屈啊，很委屈，就说我以为你不要，我以为你们已经舍弃掉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立场，他所摄物，他认为他已经没有人摄了，就是你已经舍掉了，舍掉我拿，哎。那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判断的。好，那当然如果你明明知道是别人，那故意抢就没有了，那也是另外，那不能这样。还有就是说也不是你想的就算，但问题是当你不知道这是别人的东西，所以要成就夺人家的东西，不予就是对方没给你嘛。那问题是我如果认为他不是别人的东西，所以予不予就不存在啊，因为谁给我谁不给我没人嘛，所以这时候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偷盗就比较不成形，因为他内心没有明显的把那个人家没给我我要夺的这种意念是不存在的，是不是？所以就算换偷盗也怎么样不完整，所以的罪过不大一样，是不是？罪过不一样。好，好，想者未以比比想，的确是如此，能恰当定位，就是说对于我要拿我要做这些东西的定位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属于这对方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能如此恰当的正确的判断，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定位我清楚了，这样的内心在造业的时候内心才能成型，才能成型。好，欲乐者啊，为劫道欲啊，就是真的想要把它夺。那烦恼者为三毒，或聚不聚，有时候因贪，有时候因嗔，有时候因痴，有时候贪嗔，有时候贪嗔痴，都可能。好，那方便就近，就起方便移离本处。那这移离本处里面，哎，其实如果我们要讲，实际上就是有一种感觉叫得手，有一种得手。那这时候你如果再丢回去，其实罪已经成得手。得手的时候再次把它放回去，其实当你的念起得手意就是完成了，其实已经成了以后后悔再拿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已经成了，你已经确实已经让他懂移离本处，就是说我已经纳进来。所以这里面也牵扯到有些观念啊，像里面到后来衍生的很多人看法，这个看法当然有不同的想法了。那不过这里面就像有人说，比如说有我的孩子被人家绑去啊，那被人家绑去我能不能拿回来啊？有的人认为说他拿去的你不能把它强拿回来，不过我这样的讲法有点违反一般的世间看法，因为我并没有给你，你强去是你的，你认为就是说如果我强把它拿回来变成我是另外一个偷，可是问题是这个本来就是我的物啊，哎，这里面有的认为，还有就是说假如有人问你说那个事情怎么样，那你要不要骗，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去杀人，那个人藏哪里，你要不要讲，你要不要讲，因为你很明显是真的想欺骗他嘛，是不是？可是这里面就牵扯到那个欲乐心的真正内涵，对不对？我善巧，我当然就是要让你误解他，本来那个他要杀的那个人在东边，我把他讲成西边，请问我的确是整个意念就是要骗你， 但我的骗是隐藏是什么？不让你杀，不让人受苦。那有没有骗？有。但这个骗里面的意乐，其实我们同样的意乐里面，意乐还有很多内涵。意乐就是一个是我要骗你成就这个骗，这是意乐。但同样的意乐里面隐藏的另外一个善心作为内涵的时候，这个骗其实在意义上其实也不大一样。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第一个他这里面还有谈到是要烦恼者，但当初没有烦恼，是不是？我的确是想要欺骗你，但我这里面没有，因为他这里讲取里面还要什么贪嗔痴三毒具不具，那这个我没有具足这个贪嗔痴啊，因为我实际上是为了慈悲，所以这时候的妄语就很难成为一个具体的妄语，因为我没有那种烦恼，因为因缘不大具足。当然这里面是不是以后我们就可以就用善意的谎言，最好真善意啦，或者的话谎言就是谎言，妄语就是妄语，不是你随便可以瞎摸过去的，你可以自我找理由，但你内心里面隐藏从于骗人当中有一些烦恼相应，有一种很真实的欲的烦恼，就是烦恼妄语，就是烦恼，你不能去把它欺骗的。但很明显，如果发觉就是说有为的遮挡恶事，我们必须要做适当的蒙蔽他的那种判断，这个里面是不是具足一个妄语？我们想，我们大家不认为这个妄语有具足一个完整的妄语业道，不大会这么认为，因为他的烦恼没有在那里面。但我因为有人听我们听人家讲，就是说有人跟我们，假如说有一个恶人要去做一件事情，他问我们，我们不能讲，因为这样会妄妄语界，因为这也是。有人是对戒法研究很深的，讲这种话我就觉得，那你说我们要么就不要讲，我想流氓会让你不讲吗？对不对？他当然逼你讲啊，你还能保持缄默，你还那么好命吗？对不对？那问题要不要讲？这里面你真讲，世间菩萨道的修持难在什么？任何一个动处一个念处很可能伤及很多众生的。你要是恐怖分子问你说怎么弄， 你能回答吗？你再怎么样再怎么妄语你要扛起来哦。我知道一时死很多众生啊，你说我不要，我还是坚持我的戒吧。你这下就麻烦了，整个佛法的在世间的意义就被否定掉了。连你自己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完全，因为人不慈悲，你在意你自己的清净。所以有这么一个，因为我是听说的，我不知道是谁说的。他说，要是有恶人来，你最多不要说，但不能说相反话，不能真的打妄语。我说，有些事情不是你能这么想的，对不对？很明显的，在现实当中充满的具体的例子，就是说，你如果讲真话，你会害得很多人。那这个到底你守护的在哪里？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在伦理学里面常有的，就是说道德的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道德的问题不是跟是跟非的冲突而已，道德问题经常是两个是的冲突，两个道德的冲突，这才难啊，两个道德的冲突。我今天来，我要守诚实还是要守慈悲，都是道德。我守住诚实，我就要把话讲出来，会很多人受伤害。我守住慈悲，我就必须要打妄语，就不能守住诚实。菩萨道难都难在道德跟道德的冲突，充满在现实当中，不是你那么单纯的对错，这里面隐藏了你的智慧跟你的观察，然后广大的因缘当中必须做抉择，抉择完了还必须要去承担。你不要以为做完没事，没有，做完业力在你身上，好坏做下去担在那里。说那我哪叫赢啊，哪去打这，这是菩萨道。菩萨道一旦承担起为利益众生，很多现前业果会在你身上，他就担起来，这就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不是你想的那样，它有很多维系的地方，就是你很活生生的充满冲突当中去淬炼你的智慧，淬炼你的慈悲， 这才是菩萨道难的地方，也可贵的地方。他不是你那么想的那么自自然然的，保持一份清白，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那叫轻客的啊。世间事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这里面充满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做了会有这种过失，不做这种过失，好，我就做了，减少他们的过失，过失我来扛。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